各位查的就是以色列的三节，刚刚好我们过完中秋节，所以这也有点贴切啊。以色列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期节，不过我们一般讲到以色列人的一年三节就是三个节日啊。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1月14号，那么我们可能相当熟悉这个节日呢。今天如果你在犹太人多的地方，你跟他们的关系好，他们还会请你去过逾越节的。我始终记得旭伦姐跟我讲过，她在美国过逾越节，犹太人过逾越节有点像今天我们华人好客的话，会请外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到我们家来过节，或者说在美国有的时候会请外国的学生去过圣诞节或者是感恩节哈。那么今天你能够经验到逾越节，在犹太人的里面可以经验到逾越节，那我们也去了解一下逾越节，想一想逾越节是一个很，就我不知道怎么调试那种心态，要准备过节哈。这个就我们从逾越节的开始讲起啊。那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么神他们非常痛苦的做了几百年的奴隶，然后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善的情形，看起来是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看是越来越恶劣，越来越生活辛苦，法老和埃及人对他们的逼迫越来越多，先是给他们苦工作，但是神怜悯他们，有点像使徒行传，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像我们哈。台湾的教会用尽一切办法都不太能够增长哈，是不是就缺少一个办法，就是苦难哈。教会历史上常常在很苦的时候，教会反而增长，反而比较健康哈。那在使徒行传也是逼迫越多人就越多，那么是出埃及记第一章也讲埃及人越逼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越多，但以色列人越多埃及人就越担心，就更加逼迫。用的具体的办法有杀男婴，先开始教他们做苦工，第二个是教杀男婴，第三个就是把小孩丢在尼罗河里面。那么这些都没有，在压制以色列人口的增长上都没有用。那么但是法老和埃及的官呢，可能您也是对以色列人就更加的逼迫。我要在第一个节期之前讲这些背景，就是以色列命很苦，这是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他们命很苦，他们很希望一个拯救者。那他们也一度有一个拯救者，就是那个英国有一个儿童童话故事叫 Water Baby。那么其实 Water Baby 就是摩西哈，就从水中被救出来的。这个从水中被救出来的，后来又在埃及长大，成为像埃及王子。我也没有看过那个卡通片，所以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和事实的哈。就是他成为以色列人，但是在埃及的王宫长大。而你们也记得这件事，他好像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即使他在埃及长大，埃及的王宫长大，即使甚至一般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埃及人。他后来救了他未来的太太的时候，他未来的太太和其他几个姐妹回到家里，他爸爸说今天怎么回事，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就是一般人看摩西是一个埃及人，那么这摩西的内心挣扎很多的，不过他就是想办法要救以色列人，结果想救以色列人，结果是以色列人也把他推开，埃及法老要杀他，他逃亡。那唯一一个可能成为以色列人拯救者的就逃亡了，就消失了。他要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是40岁，那么到他80岁，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了。神的呼召他，各位80岁请你去打 NBA， 你觉得怎么样？ 八十岁，请你说中华民国总统怎么样？你们现在很难体会到一岁年纪一岁人，人老了真是什么斗志都没有了。到八十岁的时候，神在焚烧的荆棘中呼召了摩西，然后说他要去跟法老讲，让百姓离开。那你们知道，这当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解经家到今天也不懂为什么摩西和亚伦没有被法老杀掉，不知道摩西提出这种要求居然没有被杀掉是什么理由。反正法老跟摩西的对抗就开始了。大概那十个灾是在半年中进行的。这十个灾虽然轰轰烈烈，但是一直到第九个灾，以色列人他们的环境一点没有被改变，法老没有让他们走，然后就有第十个灾了。各位，我讲这些我都不知道，如果你是非基督徒可能还好一点，就是你可能可以有点困惑，这灾跟以色列要过月节有什么关系？月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期，我们刚刚讲的是灾。哇，这个灾跟以色列的被拯救是很有关系的。在所有的灾，前面九个灾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耶和华跟摩西讲，他不是跟摩西说，摩西啊，你去告诉法老要让以色列人走，再不让以色列人走我就要如何如何。这次不是，十个灾主要都是针对埃及人的，但是第十个灾神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讲什么呢？你们准备走，你们要搬家了，你们准备搬家，你们在这里住了450年了，你们非常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一个自由的乐土。这些我们生活中可能也一定都有体会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有这种体会。我们人本来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都在囚牢之中，我们都在奴役之中，死亡之中，我们都很不自由，我们希望能得到自由。但是我不晓得你们，就我总是希望祷告，我的祷告是我讲道和你们的生活能连在一起，因为圣经的讲的是跟你有关的，这个节是跟你有关的，不是在讲几千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是跟你有关的。以色列人在很灰心绝望的时候，有了摩西，摩西又不见了40年，而且被追命。摩西出来了以后行了九个灾也没有用，现在摩西跟他们讲说，每一家先回去预备，我不知道他们有多长的时间预备哈，每一家回去预备一只羊。有一个有一点怪的事情啊，我到现在也没有去想它，是1月10号预备一只羊，1月14号杀这只羊。各位，我们通常不太这样做。现在你们家大概都禁屠了，我们家小的时候过年还是要杀一次鸡的哈，就是那也很恐怖。然后平常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都会杀鱼哦，买新鲜活鱼来杀，那是蛮残忍的哈。在你羊圈中挑一只羊，1月10号挑了，挑出来1月14号杀它，这4天你对那只羊要怎么样？喂它吃饱一点，于心不忍；饿一点，它快要死了还不让它多吃一点，跟它多建立友谊，再过4天就不见了，还是不理它？我本来想要多了解一点，但我们今天是讲这三个节日，所以我就没有多去想为什么神要在1月10号，这个应该是在出埃及记12章还是十几章有讲，1月10号把那只羊挑出来， 1月14号晚上宰杀他。就是我觉得这四天对羊和人都不好过，就如果不要，就是1月14号你就挑一只羊，那比较好一点。我跟其他的羊，跟所有羊都是好朋友哈，然后到那天，那这四天啊、哦，有点遗憾。不，我是要培养你们那天晚上的情绪哈。那天晚上的情绪就是你要把这只羊杀了，把这只羊杀呢是一家要吃一只。假如你们这一家人呢是就是人很少的话，吃不了一只呢，和邻舍取一只，就一只，不能剩。这都很奇怪，就是一只不能剩，你选一只羊，然后到14号黄昏的时候把它杀了。杀羊，我们要吃新鲜的嘛，杀完就吃嘛。杀完，在出埃及记12章讲，杀完以后，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要吃羊肉。杀完哈，在出埃及记12章第7节啊，要取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门框应该是两边，门楣应该是上边啊，就是跟我们贴春联一样哈，这些地方。然后就开始吃那个那天晚上的算宴席，吃烤羊肉，要跟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啊，不可以用水煮的，要用烤的。这个晚餐呢也很奇怪的是，这一顿晚餐应该舒舒服服吃烤羊肉，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买一个麦当劳吃吃，或者是吃一个什么泡面啊，很简单的。烤羊肉是很大的事，你们吃的时候那应该很舒服的，大家一起，就跟我们中秋节嘛，吃这顿饭可能要吃一两个钟头，没有。吃的时候12章11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里拿杖，赶紧的吃。好，现在这一顿饭的奇怪更显出来了。吃饭的时候要穿鞋，各位，我们吃饭的时候不穿鞋的，吃饭的时候要束着带子，我们吃饭的时候不管是一开始或到最后，腰带都要解开的，胀死了，对不对啊？你腰带缠得很紧，你根本吃不下去，很不舒服，要束着带子，手里还拿着杖，你一边要剥羊肉一边还拿一个杖，这我想是形容的了，不可能一直拿着杖。就这顿饭吃得很不舒服，因为你要装备的很多，而且这顿饭呢是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几乎不太能吃的，因为这顿饭吃之前你应该所有的家具都打包了，连饭桌椅子都收起来了，恐怕是站着吃的。那么各位，你们搬家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经验，搬家的时候哪里会吃一顿大餐呢？锅碗瓢盆都不在了，搬家的时候一定是要不然就在外面吃，要不然就是买便当回来吃。那天却是一顿大餐，你们要吃这一顿大餐，你们要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他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下面就更难形容这个节日，第一次的这个节日。他说耶和华说啊，在你们吃的时候，你们要不预备走哦，为什么会要预备走？在这一天晚上我会巡行埃及遍地。如果你从出埃及记12章的第23节看哈，那天巡行埃及遍地的有两个人，不能说人，两个 person， 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面命天使。有些地方把这两个说成是一个，有的时候分成两个，这都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 杀我们的是上帝，救我们的也是上帝，杀我们的是那个灭命的使者，拦阻灭命使者杀我们的是上帝，而两个都是神。好，我们其实这里意思我要表达的就是神在掌一切的权柄。好，你在那里吃，各位就跟昨天过中秋节一样，应该是家家欢乐，大家都在吃烤肉，这怎么样也是一个团圆日。我只能形容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在以色列人吃的时候，可能吃到快要完的时候，你就开始听到有妈妈的哭声了。各位，我不知道要怎么学，尖叫，我的宝宝死了，救命啊，有人死了。而且如果我们照逾越节的形容来看，那个灭命的天使，你们可以在 Google 上查一下历史历代画逾越节的那个图画，那灭命的天使是拿刀进去的，虽然在诗篇里面描述应该是瘟疫那天晚上，但是圣经讲是拿刀。如果我们讲逾越节门框上有血的话，那么那天 baby 被杀一定是有血，就是小孩死了，无一家不死一个人，就是长子，每一家包括做奴隶的，包括法老，宫廷里在大哭，旅馆里在大哭，饭店里在大哭，我的宝宝死了。各位，这些你们会应该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我们今天都不能去谈了，因为我们要讲的是三个节日，只是这第一个节日那个实在是其他两个节日跟这也有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讲起。这个小孩死了大哭，法老的小孩也死了，摩西曾经警告过法老，就是他主要这次灾是跟以色列人讲，你们要怎么防这个灾。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节日是防这个灾的。这个节日是两件事，一个是要吃羊肉准备走，第二个是耶和华要杀人，杀埃及人。摩西在那天晚上，法老紧急的找摩西，比你们任何人有任何警觉的紧张的事情要找牧师还要更紧张。谢牧师曾经半夜三更，谢牧师师母被人叫去，有的时候是有人家里有人死了或快要死了，有的是夫妻吵架要自杀了，或者是要跳河了。谢牧师经验过，我们当中很多也经验过，但这个是最紧急的。法老叫摩西去，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走。当法老叫摩西跟百姓说你们赶快走的同时，所有的埃及人也希望以色列人赶快走，就以色列人是几乎是被催逼着出去，求求你们赶快走，因为你们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死多少人。前面九个灾是丧失了谷物，丧失了牛羊，丧失了其他的东西，这次我们丧失我们的儿子，你们赶快走。这个逾越节里面讲到这里哈，就是我们最后讲那个逾越节的意思，英文就是 pass over。耶和华走遍埃及地，看到谁家门口有血，他就 pass over。pass 跟 over 的意思其实等于是一样的，就是过这一家。各位说起来，这好像也很幼稚，这好像是多余的。那个羊的被杀完全是多余的， 耶和华那天晚上要杀人，他要杀埃及的长子，他要杀埃及的长子，他好像那个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一样，他不确定谁家是埃及人，他不知道谁家是埃及人。我们圣经熟悉一点都知道，歌山地的住的都是埃及人，都是以色列人，埃及人在其他地方。但是圣经的描述不是这样，耶和华好像不知道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分别，他不知道。耶和华那天是按那个人家门口有血和没血来决定要不要进去杀，那这就更荒唐了。看起来就是耶和华看到这家有血，意思就是哦，这家的小孩已经被杀了，血都已经流到门上面了，各位很残酷的。然后耶和华就走开了。我不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解释这个逾越节，这里面的正义、慈悲、上帝的公平等等都是问题，但是都有很好的答案。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疑难问题没有好的答案，我们不要躲避这些问题，我们承认有问题，不要想淡化它，不要想要否定它。有很多的问题，包括那天晚上的悲惨的事情，不仅是悲惨，这个悲惨很荒唐，看起来就是人好像可以骗过耶和华。意思就是如果那天埃及人知道这个消息，他们杀一只羊在他们屠，耶和华会哦，这已经杀过了就过去了。意思就是如果那天以色列人没有杀，哎呀，我是上帝的儿女啊，上帝很认识我呀，我们每天有亲密的灵修啊，有亲密的交通祷告啊，他认识我的。然后你那天没有在门上涂血的话，耶和华照样进去杀你。每个礼拜你都是在参加信友团契，他看到你还是一刀杀进去，然后血要喷到门楣上，他就不会再过来。各位，这很荒唐，很残忍，很荒唐。大概你可以知道逾越节的那个节日，起码是第一个逾越节，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那一天因为上帝做了这件事，以色列人得自由。那么其他的就是这件事情怎么产生的，就是那只羊，那只羊的血救了他们的命，免死亡，那只羊的肉给了他们力量，在他们离开埃及往前走的路上有力量。我不知道今天犹太人怎么在讲这件事情，犹太人的历史上实在太多悲惨了，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犹太人把逾越节跟 Holocaust 就是纳粹的屠游连在一起。就我每次看到犹太人大人小孩，我看他们脸都有一种可能几千年来的悲哀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答案，我觉得没有答案，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逾越节所表达的，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想到这一层哈，就是我刚讲的得自由，然后那只羊的重要。不过这个是圣经里面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这件事。然后呢，逾越节呢就跟另外一件事连在一起了。逾越节是他们的1月14号，然后逾越节完了15号到21号，这个叫做除酵节。除酵节跟逾越节圣经有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起的。除酵节呢，就是你看圣经里面，我们就不去查这些地方经文了哈，就是讲到说当逾越节完了以后，就是那是以后他们进到迦南地已经住下来了，回顾这个日子，逾越节变定规了，他们不需要再搬家了，也不需要再离开埃及，他们已经是在迦南地了。 他们已经住下来了。那么住下来了，吃完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就不需要搬家，不需要走了。但他们需要怎么样呢？他们需要一连一个礼拜把他们家里的那个孝或者教通通都除掉。为什么会有一个除孝节呢？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恐怕也没有弄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答案是，这又是纪念出埃及的那一天晚上。出埃及那天晚上是那么的匆忙，他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发面，所以他们要吃那种没有酵的那个饼，那就是很硬很硬的那个饼。各位以色列人是喜欢吃面食的，你们最熟悉就贝狗了哈。那么以色列犹太人非常喜欢，那他们逾越节后面呢一个礼拜要吃无酵饼，要吃一个礼拜，家里一点酵都不可以有。理由是要纪念以色列当年出埃及是那么的匆忙，面没有时间发起来。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意思呢就变成神的儿女需要不被世俗玷污。世俗就像那个面孝一样，或面教一样，会影响你啊。那也就是说，当逾越节再加上无孝节，就变成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匆忙，到以神的儿女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被那些错误的面孝影响了。因为面孝的特点就是少少一点点就能把你整个人都翻过来，一点点的东西产生很大的果效，而且常常是负面的。好，这是逾越节、除孝节这两个节好像是一个节。本来逾越节是讲到纪念出埃及的，后来除孝节就有点变成你生活要圣洁。好，然后再变成第三个节日，跟第三个节日要连在一起了，就是这都是在一月啊，1月14号、1月15到21号，另外1月16号就有出熟节。就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后，过了40年进到迦南地，他们可以说基本上就从一个游牧民族变成农业民族。农业民族呢，就是不再跑来跑去了，是开始耕种的。那么在1月16号的这个日子呢，也跟我们农历一样，我们现在在台湾不用农历，台湾是海岛，也很难跟大陆性的气候比较啊。我小学老师说，他们在大陆的时候造那个农历啊，真是一天都不会差，小雪就那天开始下小雪，大雪那天就下大雪，是写什么日子就会就是那天发生，不会的，不会早也不会晚。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到了11月还热死了，就是会天气会反常，那时候不会。1月16号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开始收割大麦呢，要把庄稼呢给祭司，那么出熟的庄稼要给祭司，那么祭司要替他在上帝面前奉献，然后这个日子就变成一个喜悦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的节期逾越节是指着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除孝节同样是这个节日，是指着生活，我们基督会理解生活要圣洁。然后又是出熟节，是指着当我们被拯救了以后，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丰富，我们不再做奴隶，我们的劳苦有收获，这一定要把它献给上帝，就是一个感恩的。这三个通通都在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圣餐里面。圣餐里面 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就是逾越节。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脸不红气不喘的，非常勇敢的，当犹太人不会听这话，就是逾越节的一切、除酵节的一切、出熟节的一切，都是在认识耶稣、认识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我们才有意义。原来那只羊是指着耶稣的。很可能这就是施洗约翰，这是在约翰福音，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的那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应该没有讲耶稣受洗，没有讲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约翰福音只有讲约翰过去，施洗约翰看到他说：看哪，神的羔羊。有我们这里有姐妹，你的英文名字是 Agnes 吗？ Agnes 就是拉丁文的羔羊， The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那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神的羔羊，各位，你一定要用最长情长理来想，神的羔羊就是指着上帝有一个小宠物，就是一只小羊。 This is my Agnes、不是小狗，也不是小兔子，小兔子现在变成台风了，也不是小鸽子，是一只小羊。那么上帝的羔羊，可是施洗约翰在看到耶稣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很莫名其妙，到今天解经家也很难讲。各位，今天我走，你走过来，我说：看哪，上帝的狗。你听了我很生气吗？你怎么骂我是狗呢？狗也是宠物，不要忘记了哈，狗啊猫啊都是宠物嘛哈。看哪，神的羔羊，就是我不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施洗约翰的门徒听到后来就跟随耶稣，但我不知道他们能懂多少。整个旧约圣经，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圣经什么地方讲过神有一只羊，神的羔羊？我记得的确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人的宠物几乎是一只羔羊，就是拿单在责备大卫的时候说，有个穷人，他有一只羊，这只羊跟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他看他好像他女儿一样，就这只羊被一个富户抢走了，杀掉了，那大卫就发脾气了。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这是我最接近在旧约里讲到某人的羔羊是一只宠物。那么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神有一只宠物叫羔羊嘛，他没有哪一只羊是宠物。那么我们能够连的话，神的羔羊必须是逾越节这只羊。逾越节这只羊，那就下面又有问题了。在逾越节的时候，那只羊如果是耶和华的羔羊的话，怎么耶和华羔羊没有被好好保护而被杀掉了呢？这不大合理。然后他说的是施洗约翰说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看那个小字，除去世人罪孽可以翻成背负世人罪孽。羊怎么除去罪啊？这我们不太懂，羊怎么把一个罪除掉？甚至我们继续问，人间或者上帝怎么把罪除掉？我们当中有法律系的吗？罪，我们就说罪你可以怎么处理？罪可以罚，可以恕，罪很难除。你 towards sin 你可以 punish 他，处罚他，你可以 forgive 他，你可以 forget 他，你怎么把他除掉？好，在施洗约翰那个字你可以翻成背负，罪又怎么被背负？然后如果要背负罪，看起来罪很重的话， 我们也会说看到神的大象，或者看到神的水牛，或看到神的骆驼，这三种动物都比较会负重的嘛。一只羊，羊不是很会负重的东西啊。各位，你看看一个逾越节弄得多复杂，一个圣餐多复杂，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血，我们这务必要把它跟那个血和肉连在一起。耶稣的血和肉叫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人的罪恶，脱离埃及人的辖制，让他们不再做 slave， 不再做苦命不自由的人，就是需要有一个东西的死叫埃及人被震撼住。那么你可以说埃及的长子替以色列人死了，如果没有埃及长子的死，以色列人就要继续做奴隶。你也可以说那个羊提醒了，那个以色列人所杀的羊提醒了，如果不是这只羊的话，以色列人也得死。那么上帝会认得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要一只羊呢？要一只羊来代替。那么可能耶稣在逾越节，就是最后的晚餐里面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恐怕都必须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在新约的人才了解我们今天的圣餐的深厚的意义，而以色列人也可能才能了解。当然如果他了解，他就要信耶稣了。逾越节深厚的意义是指着将来的 Agnus of God， 上帝的那个羊，来除去世人的罪孽。以色列人出埃及除去的是埃及人对他们的丑恶的统治，耶稣成为上帝的羔羊除去的罪孽，当然除去很多，包括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包括因着我们的罪恶引起上帝的愤怒，这个愤怒在耶稣的代赎和死亡里面，他就我刚才说的罪可以被 punish， 耶稣承受了上帝应该处罚我们的处罚，耶稣承受了上帝应该处罚我们的处罚，就让上帝对我们的罪可以 forgive。 当这个罪被 forgive， 耶稣做成了这个工作，上帝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改变，这改变就是我们不喜欢罪恶。各位，罪恶可以被饶恕，如果要讲的完全一点，应该不是罪恶被饶恕，应该是罪恶的刑罚被饶恕。那个 crime and punishment， sin and punishment， 那个 punishment 可以被饶恕，这个被饶恕其实不一定很好。如果我们每个人做错了事，做错了就被饶恕，做错了就被饶恕。如果有一个做丈夫的说，我老婆真伟大，我的婚外情10000次了她还饶恕我，而且说第10001次也会饶恕。各位，你们做老婆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吗？你不觉得这种男人应该杀千刀而不是数万遍吗？如果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每犯一次都赦免一次，每犯一次都赦免一次，不断的赦免，各位，这不是太好的事。第一个，这好像在纵容我们继续犯罪；第二个，好像上帝并没有除去世人的罪恶，他只是免去罪恶的刑罚，这还叫罪犯常常得寸进尺。上帝所需要做的事，不是只有免去我们的刑罚，那是极重要的，上帝还要把我们那个犯罪的心挪走。这个我们就可能在圣餐里面能够看到了哈，在圣餐里面 各位如果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其实福音书里也都有讲到圣餐，不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圣餐呢，就非常恰当的把基督徒的过去、现在、将来里外都讲出来了。什么叫做过去呢？圣餐跟逾越节的晚餐一样，跟我们今天过中秋节一样，过端午节一样，是跟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很有关系。中秋节听说是杀鞑子，现在我们纯粹只知道月饼。端午节是跟屈原啊，对，你看我连他都忘记了，粽子我不会忘记。元宵节我们是不知道是跟什么有关系的，我是不知道，我只知道台一的元宵很好吃的。就我们希望这个节期能够想到过去的事情。好，如果世俗上很容易忘记的话，那我们也没办法了。那在哦，另外你们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因为那实在太短了，不是几千年，也不是几百年，甚至不是几十年。你们以后结婚务必都要记得，对不对？这是结婚周年，在三年前、两年前、五年前，我开始进入了一个不知道是进到埃及还是离开埃及，进到为奴之家还是离开为奴之家哈？不，这个我们不要去谈伤心事啊。好，过去的事情，过去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刻骨铭心的事。我不知道以色列人现在还有多少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还相信神曾经在埃及那样拯救他们。尤其经过 Holocaust 二次大战屠呦的，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还有这个上帝。其实不必讲以色列人，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他的被卖，他的死亡，让我们得到自由。他的肉是给我们走天路的力量，他的血是我们免去上帝愤怒和刑罚，使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工具。这是过去的事情。过去耶稣一次历史上发生的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这一次的事情让我们得到拯救，这是过去。将来呢，耶稣说，吩咐门徒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是纪念我。然后保罗说，我们吃这个喝这个是纪念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你每次圣餐的时候拿起那个小小的饼和小小的杯的时候，意思应该有一个，除了想到过去哈，一般我们都是想到过去，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对不起，我这样说了 ，Darling， 就是耶稣，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在希望他来，他接你，他看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在这个约里面，而接你将来到他那里去。我们因着有这个盼望，我们就忍耐。我们因着有这个盼望，我们生活就积极。圣餐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有。以色列人当时也是圣餐的时候，就第一顿饭的时候，第一顿逾越节的饭的时候，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上帝救我们，现在我们在旷野走，将来我们要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如果你认识耶稣，这才真的是实际的。另外在圣餐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也是里外都很重要的。所以里外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和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都很重要。里面的重要是保罗提醒我们，这跟那个除酵有点关系。如果你在吃喝的时候，你要省察你是不是有什么罪恶在心中，有什么正在进行的罪恶在中间啊？这最不好的常常就是正在进行的不当的 人际关系，包括男女关系在中间。如果是的话，你就不要吃哦，免得吃了会死哦。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吃了会死，吃喝自己的罪，这是你自己要省察的。外面呢，对外呢，你在看其他人吃喝的时候，你需要知道，我们一般在讲吃喝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那个小小的圆圆的是基督的身体。可是如果我们看保罗写的，恐怕他不只是讲那个饼是不是耶稣的身体，他有讲其他吃喝的人是耶稣的身体，你自己也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在信友堂和在几乎所有的教会里面，我们都不像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或者初代教会的时候，也不像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是单一的一个圣餐。单一的圣餐就是纪念耶稣的死，盼望他的再来，现在跟人能够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可是你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显然那个时候教会和以色列的逾越节有点像，就是那个餐呢是二合一的，圣餐和爱宴是结合在一起的。圣餐就是吃那个饼和喝那个杯，爱宴是大吃大喝。那我也不知道你们哪一天教会也会这个样子，我们圣餐大吃大喝，而且圣餐等一下会看到还有干杯的，是酒哦，是 hard liquor 的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你不要以为我在乱讲哈，要很欢喜快乐的啊。当然这希望都在圣洁良善中进行哈。好，这是第一个节期，以色列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或者除酵节或者出熟节，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圣餐。可惜我们圣餐里不大多爱宴的状况，一般来讲就是纯粹是一般人都是纪念主的死，对他再来没有放进去，对现在要过圣洁的生活也没有多讲，对教会里彼此要相爱也没有多讲。最没有多讲的是圣餐里面的欢喜快乐，就是我曾经好几次讲过，圣餐大家要唱的歌都是哭得死去活来的，其实圣餐可以大可唱那个婚礼里面唱的歌，婚礼倒是可以唱哭得死去活来的歌的啊。对不起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二个节是逾越节，五旬节，对不起，五旬节哈，在生命记十六章九到十二节讲七七节。其实七七就是五旬，五旬就是五十，七七就是四十九，是看你怎么算，一个是四十九，一个是五十。这个节日呢，就是逾越节后的五十天，或者四十九天，或者七个礼拜。所以这个呢，是以色列人的大概三月，就是他们的节期的三月六号。第一个是一月十五号，这个是三月六号。这个节日呢，就是以色列人开始收割小麦。前面一个节日是收割大麦，这个节日是收割小麦。那么收割小麦的时候呢，是也是讲到要欢喜快乐的啊。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跟使徒行传第二章连在一起。各位你记得哈，我不知道你现在记不记得，今天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多节日，其实只讲了一个节日，刚讲了一个，只讲一个逾越节，然后现在逾越节以后的五十天就五旬节。五旬节呢，在我们信友堂呢大概也是不被看重的，因为五旬节呢是圣灵降临的节日，信友堂是不，起码听说是不看重圣灵的。我是非常看重圣灵的，我非常喜欢灵恩派的，我非常希望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如果你要在地上打滚，圣灵真的这样带领你也很好哈。就如果逾越节 让我们常常想到神的羔羊的话，五旬节就应该想到神的圣灵。神的圣灵的确也就是让神的儿女在生活中结出很多果子，就好像在五旬节的时候是七七节，也叫收割节，是收割小麦的，是收割了大家欢喜快乐的。那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看到，在旧约约珥书里面已经有个预言了，就在末后的时候神要用圣灵浇灌他的儿女，然后他儿女过一个很丰富的生活。那我们很希望在以色列人也是只知道有个五旬节，只知道这是一个农业的收小麦的奉献的礼仪，我们能够把它想到这是一个属灵的生活，丰富结出各样的果子跟人家分享，这是收割节。那么收割节呢，收割节下面一个就是收藏节或者祝棚节，那就是生命记十六章的十三节开始的祝棚节哈。这边十三十四节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这七天呢，就是你要住帐篷。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这七天住帐篷，让以色列人重新回想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个四十年他们都在住帐篷，后来终于住到迦南，到进到迦南地了，他们开始有那个 permanent 的 house 了， building 了，然后他们有农事了，他们生活不再流浪了，有家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些感谢和欢喜。好，所以我就要跟各位看，你们刚刚不相信我讲的哈，生命记第十四章，固然这里没有讲这是三个节的哪一个节，不过这三个节哈，都是第一个是大麦嘛，第二个是收小麦，第三个是所有的农作物，包括葡萄啊、水果啊，还有酒。你看第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好，就是哎呀，真是感谢主啊。各位，聚会，以色列人聚会重要期节就是吃，哎，不要觉得很庸俗，感谢主就是吃啊。这吃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辛苦劳碌有这么多收成，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而且二十三节的下半句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圣殿和教会是神的居所，但是根据这些描述也可以很直截了当说是神的饭店，是神的聚餐所。我们在教会一定要吃东西的，这感谢主啊。好，不过各位，你吃是什么呢？当然重点不在吃了，重点在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时常敬畏神。我刚讲的真的一点不是开玩笑的，你们每逢吃，我们中文都常常马上想到吃这饼喝这杯，可是原文有些地方就是你们每逢吃喝，很庸俗的是学习感谢主，学习跟人分享主的恩典，学习在主面前欢乐。好，继续看啊，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好，你就要去了。那个地方如果很远，你不能把你的收成，譬如说你今年收了五千斤麦子，你不能把这五千斤麦子都，甚至五千斤的十分之一都带到耶路撒冷去，或者最早的时候带到示罗，或者你今年的羊群 总共产生生了500只，然后你不能把十分之一，就是50只赶到耶路撒冷或示罗，就是那个时候你这么远，你这么长，你不能带去呢吗？那你就把你所有今年的收成换成钱，然后把这十分之一呢，第25节，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就是信友堂，就是信友堂，就你们的或者你们信友团契你们的小组啊聚会啊。好，下面我一定要读一读啊，免得尤其我们有很保守的外国人在这边哈。第26节，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哎呦，各位这句话看得多么的爽啊！随心所欲，不是一天到晚我们看都要舍己吗？随心所欲哦，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不仅是 fermented， 而且是 scotch、vodka， 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各位，我刚刚讲的的确，对不起，请原谅，我希望没有任何人听错，我没有鼓励什么吃，我也更不是鼓励喝酒，我不会喝酒的。但是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描述的是我们基督徒很缺少的？缺少的包括神让我们要敬畏他，包括我们在他面前吃喝快乐，包括我们如果在当年是一年三节，一年二熟里面的三节，我们把我们的收成带去。各位，在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每天都有收获，你不是一年发一次年薪，对不对？每个月你都应该带钱来，吃喝快乐。而且啊，我读给你听，27节，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就是牧师哈，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下次聚餐不可以丢弃牧师啊，不止不可以丢弃牧师。28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这都是额外的哈，本来的之外还要再有本年的土产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29节，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吃得饱足啊。以色列人的节期是要你学习，不是这三个节期，是天天。因为你如果你要有丰富的收获，你平常要有很辛苦的耕种，很辛苦的耕种工作，需要有上帝给你的恩典。如果你不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你所有的工作劳苦都是埃及人拿去了，那就是奴隶，我们就做奴隶。当耶稣的宝血释放我们得自由，当神的圣灵使我们生活丰富的时候，你有了，你就应该是一个快乐感谢的人。快乐感谢就是分享。其实这里讲的，各位，我们大概会这样想哈，如果我中了六合彩，我们当然不买这些东西了哈，但假如嘛，假如有人买了送给我们嘛，然后就是我们有了，或者是我们的统一发票中了嘛，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分享。就是如果你工作很辛苦，你一天工作要十几个钟头，然后都是血汗工厂，然后又是收回的又很薄，你一个月的薪水只有3万左右，上班的时间又很长，这种时候要奉献分享，你觉得比较困难。如果我是中了什么乐透和1亿什么啊，那分享出来比较容易。其实不是这样。第一个，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借着什么乐透这些东西来赚钱，神贪财是万恶的之根，都不可以这样想。神要我们分享的，从刚才讲，就是你在辛苦工作之后有了成果，就要跟人一起分享，包括城里的孤儿寡妇。好，不过最后 我们分享的一个态度，也是我们看《申命记》第二十六章，也就是我们过节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也就是我们赚钱然后跟人分享的态度，《申命记》第二十六章。我这段我是很喜欢读的，不过我们不要读了。就是你从埃及被救出来了，你渡过了旷野，然后你进到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土地上，然后你有各种出熟的土产，你就要去圣殿去了。所以各位，每个礼拜天，或者说每个礼拜五晚上，或者你到教会里面，其实生活里面，不管你上班下班，我们希望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筐子都是满的，我们有很多圣灵给我们的果子，仁爱，不要只想到金钱上是，金钱上是很少的，想到圣灵给我们的爱，品性上的丰富，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这些你把它带到教会里去，带到你身边的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去，你奉献，在这里也是一样，你每次过节带你的这些东西奉献的时候，你要先说一些话。哦，我们的奉献如果照这样来讲，真是崇拜不知道拖多长了。那个奉献带传到你前面的时候，你要先讲一番话。我们这2000多人聚会，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你要讲什么呢？第二十六章第五节，各位，每次你的奉献，金钱是其中，其他你奉献你的时间在教会服事，我们接待小组，不知道这次是哪一个小组，你们我们7点半聚会，我不知道你们几点要来，你们下次来再提前10分钟，每一个要来奉献的，就是你们要接待人的，你们都要说，我祖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你们都要说啊、哦，我原来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一个孤女，一个可怜啊，这种小说里面女孩子最喜欢看了、原来是《甄嬛传》里面最后那个部分的、江王的，我怎么怎么可怜，怎么怎么可怜。第六节，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第七节，我们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第八节，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机骑士领我们出了埃及。各位，这时候你不能忘记一件事、他用他大能的手把你领出来，你不能忘记那大能的手，关键就是神的羔羊，他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救出来了，他用他儿子的肉给我们力量走天路。第十节，每次我们的奉献侍奉耶和华，我把你赐给我的奉了来了，然后你在神面前下拜，然后大家就一起欢喜快乐，包括照顾孤儿寡妇和利未人。这以色列人的三节，其实我再看看，应该不是三节，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感恩的态度啊！求主帮助，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辛苦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辛苦里面常常是感谢的。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主，我们在家里有家里的辛劳，有家里的艰难，我们单身有单身的艰难，我们孝顺父母有孝顺父母的艰难，养育儿女有养育儿女的艰难，上班有上班的艰难。我们是在流奶与蜜之地吗？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在埃及，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得自由的。主，让我们看到神的羔羊为我们成就的事。谢谢主，求主赐福信友团契的弟兄姐妹，给弟兄姐妹更多的喜乐和盼望，给我们更多平安和自由，给我们更多爱和盼望。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